你收听的是洞见国际重磅消息，我是李厚颖，这是由粉专洞见国际事务评论制作。在资讯纷杂的时代，洞见你最需要的消息，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分享一些我认为重要的国内外政治、经济、产业时事，也会不定期邀请在全世界奋斗的华人、台湾人分享他们所看到的世界。我是一个政策分析师、经济观察者以及媒体数据分析师，让我用我的视角分享我看到世界的样貌，让我们一起在资讯纷杂的时代洞见最需要的消息。有什么想要知道的话题，对节目跟洞见有什么样的建议，欢迎在粉丝团私讯，在 Podcast 平台留下五星评价与留言， follow 我们的粉丝团以及订阅 Podcast，粉丝团的连结可以在本节目的介绍当中看到，请不要错过了。谢谢你收听。Hey, 大家好，谢谢大家收听，这是我们第20集的 podcast。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来宾哦，就像我们之前的几集的 podcast 一样，除了我们聊一些现在最近发生的国际时事之外呢，我们也不时会邀请一些我觉得我看到在海外或者是在世界各地奋斗的一些台湾人或是华人他们的故事。那其中呢，有一位朋友非常有意思，他的名字叫李友仪。我第一次知道他其实是透过在美国民主党里面的政治圈的朋友介绍的，非常意外，想说竟然有一个台湾人在美国纽约然后在民主党里面做服务，那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我后来就开始接触他，然后了解他，那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哦。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然后能力很好，有跨领域有心于公共事务的一个朋友。那他在美国获得众议院选战的洗礼跟肯定哦，他参与这个众议院的这个选举，然后帮助啦，不是他自己出来选，帮助这个众议院的候选人出来选举。好啊，那李友仪，你要不要跟大家打个声招呼呢？
嗨，大家好，我是友仪。
嗯，好，那李友仪呢？李友仪他很厉害，我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背景哦。他在一开始大学的时候是台大会计系毕业哦。那之后呢，就到这个 KPMG 的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有拥有这个中华民国的会计师资格。那你会想说，这到底跟从政有什么关系，或者到底跟这个公共事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就后来就去做立法院的助理了，这其实是一个还蛮跳的一个转换过程。这个等一下也许我们可以聊一下。那再来呢，后来他做完立法院助理之后，他就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去念这个 CIPA， 就是国际暨公共事务的研究所。哦，这也是一个就是很显然就是直接就往公共事务，然后国际事务跳的。那也如我刚刚所说，他协助这个民主党籍的这个菜鸟，一位菜鸟众议员候选人成功击败共和党的众议员，他是现任，当初对方是这个现任，那拿下了纽约市唯一一个共和党优势的选区，那是2018年的事情。所以2018年呢，那一次的选举造成这个整个纽约市基本上是民主党整个就是全拿啦，这样讲应该是没错吧，那时候的状况是这样对吧？
对对对对，整个 blue wave 就下来了。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厉害，非常有趣的经验。那友仪，你要不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那时候到底是为什么会投入选举，又是什么样的因缘机会让你有办法进去？因为 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兴趣，但是不见得都能够做到啊。那你实际上去做了、
okay.
那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怎么样开始？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真的也是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蛮幸运的。我觉得就我那个时候是2018年快年底嘛，那个时候11月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期中选举。所谓期中选举就是2016年总统大选之后过了两年，众议院或者是参议院部分席次他会改选，那这个期中选举就是去看总统做了两年之后他交的成绩单好不好。
期中考的概念，
期中考就是期中考。然后那一年我是七月多的时候到美国，因为我要开始在哥大念书嘛，所以快大概九月初开学的时候，我就在想可不可以参与期中选举去做一个实习。我就在学校的招募网站上面找，开始看，然后那时候就看到 Max Rose 这位民主党籍的众议员候选人，他在招募实习生。那同时呢，我也那时候有朋友嘛，是在学校的学长，刚好也听说另一个朋友，这个学长之前暑假的时候在他这边跑实习，而且帮他跑过 primary， 就是他的初选
，
初选，对，他五月的时候初选，那我九月的时候进学校的时候看到他在招募general election 的实习，也就是大选，正式大选 的实习生。
对，
然后呢，我就第一个，我就写了一封信，还有我的 resume 准备好，我的履历准备好之后，就丢过去那个 Max Rose 的团队。然后再来嘞，我透过这个学长，我去找这个学长，跟他说，哎，你上次听说你有在这个 Max Rose 的团队里面帮他跑过 primary， 你觉得怎么样？那这位韩裔美国籍的学长，他就说，哦，你会讲中文吗？我说会，我是台湾来的。然后他就说，那太好了，他们现在就缺这一块。为什么呢？因为因为 Max 他们这个选区，纽约第十一选区，它是由最下面纽约市下面有一个岛叫 Staten Island， 你应该知道这个岛。
对 ，Staten Island。
对对对，加上它旁边是连接的是布鲁克林 Brooklyn 的南端 South Brooklyn 组成的。
嗯哼。
那
嗯
Staten Island 它有三分之二的选票，大概三分之二，对，总共三分之二选票在这边，那三分之一全部都在 South Brooklyn。South Brooklyn 这一块呢，它是一个算是多元民族组成的地方，它有非常多
比较多移民啊，比较多可能，嗯哼，
对对对。然后里面的话，华裔总共占整个选区，刚刚说 Staten Island 加 South Brooklyn， 总共加起来有12-13%。然后他们那时候非常烦恼，因为他们没有自己信任的华裔的能讲中文去 reach out 这些华裔族群的、
去接触他们，去跟他们互动，对，
他们没有，所以他们那时候很烦恼。那那个学长就说，哎，太好了，你有这样的背景，尤其是你在台湾曾经已经打过选举了，有这个选举的洗礼过了、那你应该很知道怎么样去做出一些符合 民众需求选民需求的一些文宣啊，或者是一些组织活动。我说好，那我就去。那所以这个学长他也帮我就 send 了一个 message 去给Max Rose 他们的办公室的人，那我就这样顺利的过去，然后就后来就一通电话面试，就顺利到他们办公室上班，九月开始。
感觉这很大的变化，感觉就是你才刚到，然后没过多久，哎，马上就接触到这样的机会，然后而且实际上是马上就要开始投入选举了，实际上是这样，
是，
对，因为选举就马上就到，对，真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对吧？那像你刚刚讲说，在这个选区有 Staten Island， South Brooklyn 应该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就是哎，可能最大家印象当中最深刻，可能就是说，哎，那有非常多的黑人族群。以前呢，以前甚至有很多台湾人觉得说啊，那边是很落后的地方，但现在的布鲁克林其实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对吧？布鲁克林那边现在那个种族，然后还有他那边当地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
其实布鲁克林它很大，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块，它本身的面积应该是比曼哈顿还要大的，然后它有分上中下，最北边最上面的话，现在其实发展的很好，像它的地方叫 Williamsburg， 然后整个因为它是离对好区，它跟那个曼哈顿最近嘛，所以这边发展的非常好，其实已经算是我觉得已经蛮像很多地方已经有点类似市中心这样子的都会发展了，然后再到中
间的话，那个概念，对，那个概念有点像是那个什么新版特区，就是有点延伸或复都心的概念，对吧？对吧？
你的比喻非常好，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后来在下面的话，中间的话它是比较多住宅区，那这边的犹太人多，然后可能黑人族群也多在这个中间这一块，但是犹太区的话它是比较治安上还不错，他们大致上都很多东西他们都蛮整齐的，社区整齐，治安好，守法这样，所以其实中间我觉得也没有像以前我们的经验觉得布鲁克林就是很多那种黑人啊，
对啊，
枪战啊，其实已经还好，
黑人可能也还是有，但是治安本身已经改善非常多了，
非常多我觉得我去布鲁克林
非常大的改变，
对，都不会觉得危险。然后到了最下方的是南布鲁克林，就是我们选区附近，它这边也有很多意大利裔，早期可能1920-1930年代那时候，或者是甚至19世纪末移来的意大利的后裔白人家庭，然后还有很多的是华人，我们刚刚说大概86街八 Avenue 第八大道这边很多华人，它其实是比曼哈顿还要大的中国城，然后人口也是非常多，大概跟 Flushing 跟那个法拉盛这边
跟法拉盛差不多，哇，这点我不知道，我其实并不知道说有是这么样庞大。
对，其实很少人来南布鲁克林这边，但这边的亚裔非常多，然后这边的华裔组成它是比较偏大概是80年代，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可能从大陆那边偷渡过来的一些福州人啊，客家人啊，广东人也有，但广东人可能是曼哈顿老广那边比较多，所以他们算是新的华裔。然后其他还有什么阿拉伯，对，阿拉伯裔啊，俄罗斯裔啊，一大堆，就在南布鲁克林。
各位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要问这个东西，其实像在看选举啊，或者是我们在看那个 选情啊，我们其实都会非常需要知道说到底这些是哪些人住在这些地方，然后他们可能的需求跟他们可能的价值观是怎么样。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有提到、哦、那个选区在这个 Rose 当选之前啊，其实他是一个共和党的这个众议员，是现任，所以那个选区在过去是支持共和党居多的。这个你觉得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原因的话是，其实这边是意大利人很多，早期的这些住民很多，然后他们可能他们的祖先在19世纪末或者是1920-1930年代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是属于弱势，他们可能是早期来、嗯、很像那种早期移民开垦啊，在这个地方做一些小生意。但是其实随着美国经济后来二战之后开始发达嘛，然后50-60年代、60年代开始是美国最幸福的年代、嗯、美国梦嘛，也是这个时候非常强盛的时候，他们累积了财富、嗯、累积了资产，然后教育水准全部都提高之下，他们当然蛮多人都会偏向比较属于会变得比较保守
没错，
他们可能讨厌被抽税，讨厌抽税加税、嗯、他们讨厌政府管太多，所以会渐渐的比较偏向共和党的这个光谱，我想是从这边开始的、
嗯、这部分非常有趣哦。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可以聊一下说，那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我们要如何去扭转这个局势。不过我现在想要插一个，就是说补充一下，像刚刚这样友谊讲的，所以大部分的情况底下，只要你是循规蹈矩，或者说你是按照某一个游戏规则，然后呢你有点像是翻身，你获得你今天的这种地位或累积了一定财富之后，通常这样子的人他们都会很反对说政府有过度的介入，因为政府抽了税把他的财富拿走以后，就可能是要拿去做社会福利，或者是他的管制可能会，他的经营管理可能不会那么样好，就是会被怀疑。那于是这样子的人通常他们会比较倾向小政府，或者是倾向支持这个共和党。好，这个是在美国这边这样的背景。好啊，那友谊，面对这样的状况，你当时第一个亚裔华裔你的候选人非常的难接触到，没有这样的经验，另外是他在一个很劣势的一个选区，那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做来扭转这个局势？
OK， 所以我的部分比较都是 focus 在南部鲁克林这一块。那本党我们有个策略，就是在Staten Island 本岛上面的话，只要差不多打平，两边打平就行了。所以因为这边大部分是意大利裔然后白人的居多的地方，所以基本上办公室里面就是以白人这个族群的员工，他们会比较专注在 Staten Island 本岛上面。那他们做的就是把他们这一块的话是大概就是把一些川普不太对的言行啊，不好的政策在这边宣导，所以让本来的共和党支持者不想出来，这是这边的政策。那我负责的 South Brooklyn 这一块的话，我们是想要把民众激出来，让那些华裔族群激出来。怎么激出来呢？因为华裔其实不管是华裔或者是新移民，他们在美国这个社会其实是刚到的，可能刚到20-30年，他们的语言，他们对这个政治社会文化的参与其实不是很深，他们都大部分都是被忽略的一群，他们的声音很少人，真正那些
很少人去听。
对，没错。所以我们在这边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他们觉得，第一个他们是被听见的，第二个他们是被包容，被我们大家被主流政治人物包容进来的，包容在一个家里。那第三个就是针对这个族群的文化还有他们的特性，他们重视什么，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一块特别挑出来。对，这是我们的大策略方向。
那关于重视什么，你刚刚提到 inclusive 就是一个大家庭，让他们觉得他们声音被听到，让他们觉得说他们出来投票是有办法改变他们的状况的。那后面你提到就是说关于文化，他们认同的东西，他们想要的东西，你后来有什么样的发现吗？
有这个部分的话，我想要如果有时间跟我的话，我想分成三个小点跟大家说。那第一个先讲到刚文化重视的，其实后影你应该也是台湾，有受台湾这边教育嘛，台湾这边长大。
对，没错。
你觉得从小到大父母啊或是你最注重的事情？
当然就是教育咯。
对
大概对啊，你从小基本上眼睛一张开，你除了吃饭之外就是上课，对不对？然后
对，
放学之后还去补习，对不对？对，没错没错。
申请好大学，
没错。
那其实我们东方人华裔族群其实换到哪里都是一样的特性。对，那些在南部克林的新移民，新的华裔移民，他们到了那边之后一样也是重视教育。为什么？因为父母可能是偷渡客，或者是在大陆那边发展的没有这么好，来这边做餐饮做洗衣店，这些父母他们当然希望孩子，他的孩子们这一代可以翻身。
对，
所以他们特别重视教育。那在纽约的话，他们的高中有一种精英高中，类似台湾的建中北洋。
对，
但他们不是那种基测全部人都要考一个考试去分排名，大部分人就是在你的社区上你社区的高中，然后公立高中啊这些。但是呢大概我记得有 七八间精英高中是他们有办自己的考试，然后
对
初中毕业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考，特别考这几间，然后如果你上的话你就进入这个精英高中。这些高中呢基本上他们有很大的比例就像建北一样全部大学都可以上常春藤，对，它是一个好大学精英大学的算是一个类似保证班的高中制度，
敲门砖的这种感觉，
对，就是一个敲门砖，没错。而且呢很有意思的是它跟这个学校的组成也很反映了不同文化民情，民族的文化民情。这些学校大概七八成以上都是亚裔居多。
OK，
对，就知道亚洲人东方文化真的很重视读书。
所以那基本上可以说那样子的学校其实是亚洲人翻身的机会，或者是说重视教育的外来族裔。因为你如果是外来族裔，你可能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甚至你是第一代，你没有什么样的资源，其他的社会资源，你只能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翻身。
没错。然后在那个时候呢，纽约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纽约的现任市长De Blasio， 那时候也是他，De Blasio，
对，
他就觉得说，哎，这些精英高中七八成以上都是亚裔，那剩下来有一些是白人，那最少最少呢，几乎看不太到的就是拉丁裔或者是非，就是黑人嘛，他就觉得不行，太不公平了，这些精英高中的存在太不公平了，会让这个黑人和拉丁人的资源受到排挤，所以呢，他要取消掉精英高中，等于取消，等于现在如果是市长，台北市长说我要取消到建中北。那
这简直是难以想象，很多人都会反弹，对吧？
对，天崩地裂。那所以这时候很多这些亚裔家庭、华裔家庭，或者是想翻身的新移民家庭，是很不能接受这个事情的。那这个议题出来之后，那个时候我们办公室的我的主管就来问我说：“哎，你觉得这个事情会不会对我们的华裔选民有造成影响？我们来反对这个事情好不好？就是反对De Blasio 市长的政策好不好？”
而且这边要补充一点，De Blasio 这个市长他本身是民主党籍的，换句话说是你们自己同党政治人物哦，
故乡，对，没错，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补充非常好，对。然后我那时候看了一下，教育精英高中翻身华裔太好了，这个可以打。那所以后来我就跟主管说，那我把它做成一份文宣，我就把它做一个很清楚明显的中英文两版的文宣，然后你们去发发看，这个东西应该会有效果。而且第二个效果是可以让大家觉得 Max Rose 我们的候选人他不是像传统的那种民主党，就是民主党讲的我都要赞成，我们是就事论事。
没错，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第一个是说，一般来说，如果说是市长，你是同党的议员，市长讲这种话，做这种事情，通常会影响到的是自己党籍的议员。
对。
但是呢，你在这个劣势的选区，反而你透过你跟他划清界限，然后呢，反而是能够吸引到这些第一个想要翻身的这些少数族裔。第二个是说，可能会让原本支持共和党的这些选民，会让他觉得比较放心，不会觉得说，哦，你就是民主党，对你有一些隔阂。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差很多。
其实我觉得好像划清界限是一个，它是一个策略，但是最重要还是如果这个事情真的是不太符合逻辑，它真的是让民众觉得很怪的话，其实不管是自己的党的人都应该都要跳出来说清楚。
没错，
其实都对，都要去反映民意。那个时候我就做了那个文宣嘛，上面除了反对这件事情之外，我们还要提倡督促纽约市的政府，纽约市政府说应该是要让你要让前面的火车头这些优秀的力争上游的这些学生让他继续拼往前拼，但你想照顾后面的后段班的族裔或者是学生的话，你应该是要看你们把教育把教师这些制度把它更完善，开课后辅导这些都可以去让后面的人也获得教育资源，应该是要两头并进的去做，而不是说我看了火车头这个火车大家一切就好。
我觉得这边要补充一点是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因为友宜他之前在台湾的政界，就是他选举的时候他有帮过忙，他有也有相关的经验，然后再加上呢因为到了美国，其实有些朋友可能我们听众很多人在台湾啊，那其实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跟你对这些东西的熟悉程度跟理解，其实是会很大很大程度的影响你跟这些选民之间的沟通的。像你那时候老板他是个白人，所以他对于华裔他们在意的东西是什么，其实他们不见得很了解，所以为什么你那时候你的这个主管要问你说，哎，这个教育的议题可不可以打，因为你在选择要站在你自己党籍的政治人物的对立面的时候，你其实是要很有把握说 的确，这个的确就是我们选民想要的，这个部分的确是你刚好抓到这个发挥的机会跟空间。
嗯，我觉得主管他们也蛮大胆的啦，采用。
嗯，没错，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美好的经验。好，那最后呢，最后结果我们当然知道，现在当然都知道是后来是赢了啊。那时候结果是怎么样？ Staten Island 跟 Brooklyn， 因为你那时候讲到 Staten Island 要预计是想要平手嘛，然后那个南布鲁克林要赢嘛，哦，
嗯，
那后来结果是怎么样？
后来结果的话 Staten Island 我们差不多平手，就是输 1%， 然后在布鲁克林这边大赢了 10%，所以整个翻盘过去，赢了10,000多票。
OK， 哇哇哇，总共的票数大概是多少？就是你总得票，你的前老板总得票大概是多少？
九万多吧，9万多。
嗯哼，嗯哼，
对对对。
嗯，
这边想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教育文宣那时候做出去之后，因为我都是周末上班嘛，那我有个周末把它做好之后就让他们去发放，然后结果下一个周末来的时候，很多志工，选举的志工就跟我说这个做得太好了，他们说拜托加印，因为他们去发这些不仅是华裔族群很认
同，
他们甚至发到一些阿拉伯裔、俄罗斯裔还有意大利裔哦，那种一看就是共和党的家庭的那种哦，
对，
他们看到这个中英文文宣英文这一面的时候，他就说Max Rose 支持这件 Max Rose 要反对 De Blasio 这件事情吗？好，那我支持他。
嗯，
他们就看文宣，哎，你们要推这个事情吗？好，我支持你。
对，这个真的是 对。
教育真的是普遍大家都在意的。然后，甚至那时候有一个高中生志工就很好笑，那个他们很多民主党他们会找很多高中生的实习生或志工去上班嘛。然后一开始，因为你也知道我可能一开始去的时候英文程度也没有像 Native Speaker 那么好，然后知道的议题也没有那么多，很难跟他们聊天嘛。所以那些志工常常，其实老讲我也是一开始蛮孤单的。然后结果到了这件事情之后呢，那些高中生志工有一个看起来特别拽，就是那种 leader 型的啦，他很优秀其实，然后他都没有跟我讲过话。然后他就默默走过来跟我说，哎，欸，Jennifer， 你这篇真的做得很好，
哇，
wow, 就是说你办到了，
真的。
从此之后就看到我就是
获得肯定的感觉。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哎，还蛮有意思的。
我们在海外发展啊，到一个不同的环境，到不同的社会，特别是你在语言上面又处于弱势的阶段，很多时候你有什么料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证明，或甚至是一些特别的机会。所以我刚刚听你讲，我完全能够理解你那时候心里的那种兴奋，因为要被肯定真的不容易，你哪怕连讲话有的时候你都讲出 native speaker， 尽管你自己觉得你的脑中非常有料，但是你不见得有办法把它表达非常到位，所以
词不达意，
当你把握了机会，对，当你把握了机会能够展现出来而且获得肯定的时候，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值得振奋。
嗯哼嗯哼，没错没错。
对啊，那我想问一下啊，你在选举完之后，选举完之后当然选赢了嘛，那选举完之后呢，其实真正的工作才要开始，那你后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机会去参与到一些跟当地政策相关的事务？
哦，有的，其实有。那个时候后来他后来有找我去当他的众议员助理。
对。
那个时候其实比较后来，因为我前面还有学校的部分，所以学校课业太忙。但是那个他刚选上的那个春天，我在哥大刚好上了一门课，那门课的教授是以前 Bloomberg， 就是纽约市长彭博社的那位，他是 Bloomberg 的市政顾问，所以对纽约市的发展非常了解。那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有什么东西推出来是可以让 Max Rose 在这个区，他作为这个Staten Island 和 South Brooklyn 的众议员，他是可以让大家耳目一新的，因为他很年轻，他1986年生，他是一个年轻人，对，要年轻人应该就是要带来一种新气象和一种转变嘛，
没错，
没错没错。然后我那时候想，尤其在 Staten Island 这一区是艰困，这个地方的人大部分偏共和党，要怎么样让他们能够觉得你是在为我们做出很多的改革啊改变，让我们生活更好。所以我那时候就去研究了一个议题是地铁，就是 Staten Island 这个地方很奇怪，它是整个纽约市有五大区嘛，曼哈顿、布鲁克林、 Bronx、Queens 还有 Staten Island 嘛，这五大区里面唯一一个本身没有地铁，然后对外对其他区也没有地铁，
因为他只能坐船嘛，我记得坐渡轮或者坐公车，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对，
只能坐船或者是那个他有那个连外各有一条高速公路，你就只能坐
开车，对，
开车。
我之前带我朋友去，就是我都叫他们不要去看，不要直接去看那个自由女神，我就带他们去坐那个 Staten Island 的那个船
渡轮，
因为第一个它免费，第二个它位置又多，然后而且它是真的可以维持一个距离去看那个自由女神的，因为你如果真的是上到自由女神上面靠那么近，距离才会产生美感，在岛上面其实不好看。 对，所以有想要来纽约，当然现在疫情可能没办法，有想要来纽约的话，这是一个好建议，记得去搭 Staten Island 的渡轮，就是看自由女神是最好的方法，而且你不用排队，对，非常好。OK，
你很内行，真的，
对，
好，那个 view 很好。那你知道， anyways, 你知道其实你搭那个渡轮30分钟啊，25到30分钟。一趟哦，我是说从曼哈顿到 Staten Island 的北，
光是过那个海，光是过那个水域就要30分钟，
25到30分钟。那你知道那个距离多长？你知道那个？
其实我不太确定。对，
直线距离是不到8公里。
哦，哇，那真的是很短哎。
对，你能想看开个车60，如果时速60的话，8公里，8分钟就到。结果你要花25到30分钟在那个海上飘过去，
而且你到了那边，你到那边你还要去到比如说你其他想要去的地方，你还要再另外坐地铁，那又是其他的时间。
对，然后 Staten Island 上面也没有地铁，它就是基本上开车坐 Uber， 然后或是它有一个非常差的一个火车，然后班次不多，然后又很慢，就是很夸张就对了。所以反正就是这过去百年来这个地方完全没有发展出地铁这件事情，
非常奇怪，
超怪的。那个时候反正我在学校的时候就跟教授讨论到这个事情，
对，
那我们都觉得可以就算是利用这个机会有 Max Rose 在众议员的这个席次去帮忙推动一个 Staten Island 的地铁或者是对外对内对外的交通改善计划，
交通路网之类的东西。
对对，交通的网络。然后我那个时候是跟同学各大的同学一起发起这个计划，还有跟教授一起，那我们就开始研究到底这个地方是适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那时候提出两个啦，一个是地铁，就是传统的像捷运这个样子，然后再来就是BRT， 它是那个快速巴士，我不知道台湾怎么讲，我忘记了。
有台湾也有 BRT， 因为好像我记得是台中之前在胡志强市长的时候有做一个 BRT 嘛，
对对对，
但是后来当然我不知道现在后来怎么样了。对，
对。Bus Rapid Transit， 因为、yep. 我们有考量到几个点，就是其实 Staten Island 这一区的人，他们真的是比较保守，他们比较保守，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说哦，我这边要大动工捷运地铁的话，第一个他们会觉得会担心说，他们会不会觉得很干扰到？
对，
对，他们会觉得、动工这么久，然后要听到那些杂音脏乱，对，这是一个问题。
而且美国人施工效率超差，对，修一条路封起来就修个几个月都没弄好。
对，完全就是这样。然后第二个事情是因为他们刚一开始你有提到嘛，他们比较偏保守，讨厌被加税。
对，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会，当然你如果有好的连外交通，那商业这些都可以进来，然后可能就会导致地价上升。那些原有，那他们的持有税，持有这些土地，
持有成本，他要缴的税就会变多了。
持有成本，我记得持有成本可能是看原价，但是未来他如果卖出去啊，或各种，搞不好他们就会担心说政府用其他的名义去增加他的税收。这个他们一直还有这个担心。
这个很特别，因为通常在台湾的话是很喜欢有这种建设，然后很喜欢地价会涨，因为涨的话我卖了就会卖很好价钱。那这是另外一个需要大家需要了解，在美国房屋的持有成本是很高的，然后他抽的税也都很重。你光是有这个房子住在那边，他抽的税每年抽的房屋税就很多了，那你卖的时候赚的钱还要再被抽。
对，没错，
对，这其实是还蛮有意思的，跟台湾很不一样的地方。
台湾是持有成本太低了，台湾的那个地价的算法是有点
问题。
对对对。
Anyway,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想了这两套的方法，然后也规划好路线的这样，然后我就拿去给办公室。
那后来这个计划目前的状况怎么样？他后来有被推动吗？然后有没有选了？后来选了哪一个？因为听起来是说，要么是地铁，要么是这个 BRT 嘛。
对，后来的话是因为一些政治因素，他还被搁置中。所以其实他们美国，你知道虽然美国感觉起来好像民主国家、先进国家，多东西他们可以去谈呐、然后也很希望发展。但是牵扯到政治一些台面下的东西，他还是有很多的考量啦。所以
真的
比较可惜是在他这个任内这个东西他暂时先搁置，因为他也有很大的选民的压力，
对，
还不敢做那么大的动作。
我们在看美国政治的时候其实非常好玩哦，就像这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议题啊，就是为什么美国是以飞机路网跟公路网然后来做各个城市之间的交通，美国铁路基本上是消失，基本上是完全没有竞争力的，这个也跟他们政策的这个结果有点像是利益，各种利益之间的博弈的结果有关系。因为做公路的话，那就是大家开车，对车商有帮助，然后搭飞机的话对飞机的制造商还有飞机的这些航空公司有利，所以最后的结果常常都是一些 角力之下的结果、啊、甚至像你刚刚提的这个例子里面，很多当地的居民甚至有可能反对，如果我本身是有钱人，我平常就开车的话，我为什么要另外开一条 subway 给别人坐？那万一这边地价涨了，我这边税要被多抽，当然就不乐意。这个是还蛮让人意外的一种结果、啊、不过这就是民主政治吧。哎、好啊，其实哦，在担任助理啊，或者说跟这些在美国当地有这种政治的这种经验，其实有很大的帮助，是我们很多从台湾过来的人，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希望说有机会能够帮助到台湾。那我记得在之前有一阵子、其实各位看到我们台湾防疫的措施做得很好，然后后来呢，我们口罩有机会去捐到美国去，然后去做这些各种所谓口罩外交。其实有一点很重要，很多时候不是说你有东西你 要捐就可以捐到的，这其实是有时候你想捐你找不到人对口，然后你也没有办法把物资真的捐出去，没有办法送到需要的人手上，而且也不会有人知道就是你真正达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成果。那友谊，你那时候好像也帮忙在这方面就口罩外交上面做了一点牵线，
很小的贡献吧。
那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一下，你当时看到的状况，还有你是怎么样促成这件事情？
OK， 所以那时候我是已经是出任他的助理了，就是国会议员 Max Ross 国会议员助理嘛。那个时候有一天外交部就打电话给我，他们知道我在他那边上班，他们就说哎，台湾纽约台湾商会这边有好几箱的口罩，然后想要捐给 NYU 纽约大学的，他们下面有一个医学中心叫蓝宫，他们想要把这个口罩呢捐过去，可是里面的行政人员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延迟这个事情已经好久了，然后怎么联系，因为可能那时候真的是纽约最严重的时候，好像三四月，
对
我相信医院可能本身也很忙，然后可能又来突然来一个台湾的外交部或者是纽约台湾商会以前可能不太接触的人，他们就会觉得哦，这个组织到底是什么，这个口罩品质到底好不好，
对，
中间就有延宕了很久。那可能外交部也有口罩外交的压力啦，然后也真心是我们希望能够帮到纽约这边的人，那时候纽约太惨，
对，
那打电话给我
真的很恐怖，
对，然后我就说好，那我来问问看办公室能不能处理这件事情。那刚好 Max Ross 办公室我们有另一个合作的议员，他下面有一个主任，办公主任我跟他还不错，他就是这个 NYU 蓝宫里面他这个医学院的、好像是董事会还是我忘了是什么样，就是他是一个理事会还是董监事会里面的议员，我就问这个主任说有没有办法帮我们台湾的这个口罩捐赠可以加快速度的，在这个流程整个加快速度，让我们的捐赠可以更顺。他就说哎，这是好事，台湾做这个事情是好事，那我就来帮忙。结果那个主任，对，然后这个主任他就好像一个 email 过去给蓝宫的这个那个理监事会吧，然后高层就赶快下了一个指令下来，办事人就开始办。我记得我跟他联系是某一个周末，一个周五，结果礼拜一的时候就捐成功了。
哦哇，那非常非常有效率，
对，超快的。其实他们要有效率的时候非常有效率，对，
其实我觉得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哦，在做政治真的是它是一个信任啊，就如果不是说这位主任他信任你，你们之前有共识过的经验，那这个口罩坦白讲对这个纽约医学中心来说真的是来路不明，他也不确定这个品质怎么样，他甚至不确定他拿了以后会不会出事，没有人想要扛责任，对，所以这的确是很难得，对啊，
也真的是因为跟他熟悉，他之前就有跟我提过他是 NYU 的这个人工医学院里面的理监事会的人，我才想到，哎，那我问问看他好了。结果就
这样，所以也要你记得，对不对？也要你记得有这层关系，
有聊到，刚好都有，
对，
后来好像有持续，我后来回来台湾嘛，但是应该都有持续在捐赠给这些 NY 的，应该都有在跟 Max Ross 还有跟这几位议员、市议员
有持续在联系，
对对对，
对，这的确是很好的事哦，真的促成了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搭桥嘛，把这桥搭起来之后，那后面就会自动去 run， 那你就不需要常常在那边跑来跑去，那这真的是一个还蛮好的事情。好啊，那你刚刚提到说你后来你现在你也回来台湾了，那其实我想要再把这个时间点就是稍微拉回来一下，因为我们这样子你这样子走了一招从会计转到公共事务，然后国际事务领域，然后投入实务政治，甚至是其实你拿到会计师资格之后你还跑去立法院做助理，到了海外以后到了美国之后还帮人家 帮人家选举，那现在你又回来台湾，就你这些转变的过程其实是蛮让人意外。因为坦白讲，如果我是一个会计师的话，他很有可能他当然就是会计师职业嘛，这个职业 这就是一个很有趣或者是很让人羡慕的一个工作，但是你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那这个转折的过程是怎么来的？怎么样会想要转到这个部分去？
我的话其实我从小到大就比较热心公共事务吧，就是我对帮大家推行一些东西或者是做公共服务都蛮参与蛮多的，像学校社团系学会这些东西，对，不排斥，一开始不排斥，甚至蛮有兴趣的。
对，
然后再来是我那时候做会计师，在会计事务所的时候每天常常加班忙季的时候，然后每天也很累，做了很多事情，然后我就会在想说我做这些事情对社会的意义是什么。那第一个可能我们做出来的财报当然让投资大众看了可以知道哦，这个公司的体制现在怎么样，这个公司的营运怎么样，然后让投资大众去决定要不要投资它，当然是帮助这个资本市场。大家想第二件事情做到大概就是帮我们的老板事务所的合伙人去赚取公费嘛，会计师公费。然后我就想了想那我以后未来的路是不是就差不多大概就是做
就这样了。
对，财务当然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它是一个稳定，然后也可以赚到不少钱，然后也是人人称羡的一个职业。然后
但你觉得你可以做更多，你可能可以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对
吧？
我希望自己做的事情它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力能够帮助到的人是更多的更广的。对，然后所以从小就对政治领域这一块觉得他们如果好好的推行一个政策，其实这些政治人物啊公务员啊他们都可以帮助到改善到这个社会很多。
真的、
哦、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大家都读书嘛，小时候也听什么知识分子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
真的
多念一些书的时候可以多做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也是好。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刚好做了两年事务所之后就有一个机会有一个立法委员候选人，他那时候是拟参选人，他叫罗志正，东吴的教授。
对，
他刚好想2014的时候想要准备选2016年的立委选举。
对，
那我想好，那因为他有来邀请我加入他的团队。
嗯，
我想说好哦，那我来看看，来探索一下自己的兴趣到底是什么，就趁年轻的时候来看看自己对政治会不会有更多的热情。同时我也觉得在年轻时去进入一个这种比较复杂的环境，去看一下所谓社会的一些人生百态，甚至会看到黑暗面，我觉得很好。不要到自己五六十岁的时候才发现啊，原来当到大主管，
这个社会是这个样子，
老板的时候原来是社会这样，那时候真的会可能会玻璃心会崩溃吧。对，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先磨练一下比较好，所以我也就过去了，其实没有想太多。对，就去帮这位立法委员参选人去做他的选务助理，大概是这个过程。
OK， 对啊，我觉得这还蛮有意思。好，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在当立法院助理的时候一定也后续也做了一些事情，不过在你之前你加投入政治之前你当然是有一个想象跟期待，那你跟你投入之后你有没有感受到什么样的不同？
对，其实我对政治工作的想象还有期待不能说是期待，期待听起来好正面我对他的预期就是第一个他一定是蛮累的，然后应该会遇到看到很多事情，就是现实面是会逼迫我们长大的，就是你说从一个23、24岁的社会新鲜人一定会逼迫你快速长大的这些事情，然后都看到了都遇到了。你说有没有一些办公室 politics 或者是一些斗争的部分，多多少少有经历或者是从旁都看到了，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它是符合我的预期，也有在把我的、那个、
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啊，你有这个心理准备，
有这个准备，当然有在把我的心理准备，你知道心理建设可能觉得受到的伤害可能会是差不多这个程度，但可能后来发现发生了很多事情它会打碎你的三观，然后又把
你的、哦、比你想象中的更严重，这样
更严重。对，
哦、oh, oh、my god、okay.
但是你的心态又会更宽阔，就 OK 了解了那以后应该更多这样的事情，可是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成长啦，所以我觉得也很好。那另一个部分呢，是一开始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希望自己能对社会上有更多正面的更广泛更大的影响力的话，这一块是有的，这一块是有的。那个是后来到罗委员他选上立法院，选进立法院之后，我也跟着一起去当他的法案助。
对，
那个时候像我们有推过一个东西，它是跟婴儿用品有关，就是在大概2016年以前，看到台湾市面上所有宝宝用的东西，不管是奶嘴、推车，各种宝宝用的东西，大概我们统计过大概36、7项的 宝宝产品之中，大概只有两到三项产品它是台湾的官方有所谓检验标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剩下来三十四五项的东西，台湾的厂商在制造这些东西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规范和检验标准可依循的。
哦，这蛮惊人的，难想象。
所以它爱怎么做其实大概那样做就可以了。那发生事情，假设宝宝用了这些东西之后可能生病、身体受伤甚至过世死亡，我们遇到的案子就是用了这个产品之后小孩死掉。这个状况的话，其实你去告那些厂商，父母去告这些厂商是没有用，因为归根究这些厂商没有任何可以依循的标准，对他们也没有错。那最后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很难想象吧？对，你去发现这件事情，追根究底其实是政府或公部门他应该要先订立一个法规一个规范在，让厂商可以去依循。那如果厂商没有依循或者是做出来各种有问题的话，受害者家属他才有办法去要求赔偿。对，归根究底是政府这边的问题了。而且其实当时发生问题的这个婴儿用品它叫床围，就是宝宝床，你在床旁边架一个像小栅栏、小围栏的东西，让宝宝不会滚下床。
OK。
但就是这个床围用品，其实台湾在十五年前已经从英国这些相对先进的西欧国家，把他们的产品制造标准还有检验标准已经拿回台湾了，我们的档案库里面已经有这些东西了。但是在过去十五年来，台湾的标准检验局并没
有都没有拿来用
入法。对，所以这个延宕十五年的东西其实导致了蛮多的悲剧。对，我们那时候就委员这边，我就是主要负责这个案，跟律师一些律师配合，帮委员做了一场记者会。然后委员在记者会上就当然是开炮经济部，说怎么没有顾到这些东西呢？婴儿宝宝是台湾的未来嘛，你们在对待这些孩子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要保护他们的安全等等。然后结果这个记者会一出来，虽然它不像那种是很多我们看到那种 hotline 的那些你 headline 的那些头条新闻，可是它是直接会对公部门产生算是威吓吗，或者是一些约束效果的一个记者会。然后所以标准局他就立刻开始着手进行这些标准检验的，他去拟定，他去做一些实验。然后我记得好像那时候好像过了多两个月吗，过了一下他的那个我忘了时间点，但是他这个床围的检验标准立刻出来，然后随后每个
突然就很有效率，对不对？
对，随后没几个月就一个新产品的检验标准又出来，一个产品的标准又出来，一个产品的标准出来。那我想说其实政府是真的蛮有效率的啊，那只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然后有没有人去监督而已。
的确哦，其实从刚刚的例子就像你在美国的时候促成这个捐口罩这件事情，以及你之前在立法院的时候去做这个婴儿用品这种检验标准，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政府就像一个机器，它很庞大，它管的东西很多，但是难免都会有盲点，你有的时候看不到那些地方。
对，
作为一个可能是民意代表，可能是你政治的从业人员，如果你有办法注意到这些东西的话，那你就有可能为整体社会大众带来非常多的好处。那你觉得从这些这样的经验看下来，你觉得如果要投入公共事务的话，有哪些是比较还蛮重要的技能，或者是说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在这些东西推动时的一些关键？
其实哦，我那个时候在立法院的时候，我后来出国念书嘛，
对，
其实我感觉自己那个时候因为只有可能大学学位，学的又是会计系，很多东西其实跟政策的部分大概预算部分连得到，可是政策有很多的面向，不管是各个类型环境、能源、经济等等的，其实都还要再去学习，然后怎么样分析一个政策，哪个东西才是哪个政策才是适合台湾适合某一个地方的，它后面都有一套工具。所以我后来觉得第一个就是你如何去你说发展出一套或是挑选去分析出一套好的政策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必备的能力，这是为什么我到美国去学习，这个是一个本身。那再来第二个事情是，从不管是做公共政策做政治这个领域的人，大家要有一个韧性。我说的韧性不是那个很问韧性，我很随便，我很想要大家都听，不是那个韧性，
坚韧的韧，
坚韧的韧，
对，
韧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理想中想要去推动的东西，它中间必须经过一个很多人的 brainstorming， 很多人的想法要进去，很多人要讨论，这个是一个讨论过程。第二个，它可能牵涉到很多的层面和利益，所以一定会有人反对，一定会有人支持，然后一定会有人漠不关心，那这个过程它可能会很长。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觉得这个东西好， 这个理想中的东西好，然后也听了很多人的建议之后发现，哎，这个东西真的很适合台湾啊，适合某一个地区的话，在这个推动过程中遇到任何的挫折，任何的被泼冷水，任何的被排拒，其实都我们就要有一个韧性，就是不要放弃，真的就是做下去，然后想办法去说服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还会发展出另一个特性了，就是做政治的人就是脸皮蛮会需要蛮厚的，
脸皮要很厚，会很多人拒绝你，
对，都不要当一回事，你就笑笑的，其实别人拒绝别人的批评，其实有时候它会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因为搞不好是真的有建设性的一些建议可以纳入自己的考量， 对，但是那个过程中你感受到的情绪，感受到的对方的，有时候批评他可能会伴随着一些的让人不舒服的感觉，我觉得那些情绪的东西就是放下，
对，
回归理性，对，这几个事情就是韧性，要有韧性，然后可能不要太在意一些枝枝节节的情绪或者是别人是怎么想你的。美国有句话叫 Don't take it personal， 不要觉得什么事是针对自己的，对，这件事情会让帮助我们更理性的去思考，那同时你在做推行很多事情的时候，这个讲难听是脸皮会变厚啦，
对，
讲好听点就是你会更勇敢，
对，
去接受任何挑战，
把自己放下来也很重要，因为你当你觉得好像都是针对于你的时候，你会很介意，你会很在意，但是当你把你的目标放在你到底要实现什么目标的时候，其实很有可能你那种感觉会非常不一样，对啊，这个真的还蛮不容易的，然后是很好的一个磨练过程啊。好啊，那我现在听到这样子哦，因为你从这样子走了一圈，从台湾然后到美国纽约，对吧，然后又从纽约又回来台湾了，那你接下来你的计划是什么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既然你决定说哎，你好像对政治这一条路有兴趣，那你回台湾是想要继续从政吗，还是怎么样？
对，我这次回来台湾就是决定要回台湾从政的。
好，那你打算要做什么？因为我坦白说啊，就是在美国发展的人也不少，然后呢其实也都很多机会，就像你在 Rose 那边你也有很多 connection、那你决定要回来，你一定有非常强的这个意志哦，那你有没有目前有没有想过打算要打算要往哪一个方向走，就如果从政的话、
有，我现在已经确定要参选2024年的立法委员选举，然后是在中正万华区。
哇，这个真的是，所以你会对上的应该是林长佐咯，应该是这样，因为林长佐他是现任的嘛，
如果是大选的时候是他、没错，
对对对，哇哇哇，这其实真的是还蛮大的一个，因为中正万华这个选区在之前林长佐他挑战的是林玉芳嘛，然后他成功的翻转之后，
对对对，
大家会认为说哎，这是一个年轻的力量，然后带来一个新的空间、那今天呢、如果说你投入这个选举的话，然后最后跟正式进入大选的话，那你要面对的就是这个当时被大家认为是非常年轻力量的一个代表，
对，
那你要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打算要怎么做？
其实我觉得啦，因为第一个就是这个选区它有两块，一个是属于中正，就是比较偏文教，那它包含了像总统府啊、中正纪念堂啊、立法院这一大区文教区、
对，
建中、北一女这些，那它另一块呢是万华区，就是像龙山寺、西门啊，或是旧的大理服饰商圈啊、这一块东园、西园这些，
对，
所以它是相对我认为是相对其他选区来说，它也是组成比较多元复杂一点，那针对这两块的话，我的在地政见就会不太一样。那如果是针对像刚刚说的万华区的话，我觉得我对这边有一个蛮深的感情，其实我小的时候并没有住在万华区，我是住内湖、是我的妈妈还有他们的家，就妈妈、外公外婆、他们以前是在万华区青年公园这一块眷村住的、所以我从小到大常常都要去我外婆家，那个时候就看看万华区，然后或者在附近走走动动的时候，会发现为什么他跟我知道的台北市他的区看起来就是不太一样，
对，
你明白吗？就觉得这个地方的、环境卫生还有他的那些屋子啊，他的建筑物看起来怎么就是老老旧旧。对，我会想要投入这一区，除了我现在已经搬过来了，就是我在七八年前的时候已经搬来万华这边住，然后已经是在地居民之外、我也是对于这个贫富差距，也是觉得很希望能够把它跟其他城其他区域，像、台北市其他的区域的那个贫富差距可以让它再拉近一点，甚至把万华、它本来这么有文化，它有我们很棒的老历史，台湾早期开发都在这里的这样很好的文化背景，再让它风华再现，就像日本的京都， 对吧？它其实有万华是有这样的条件，相较于其他所有台北的区，它是一块文化瑰宝，我们应该要去这样的重视它。
从这个角度来讲，让我想到你在美国帮这个 Rose 做选举的时候，它一样也是分成两个主要的区块，那两个区块其实在本质上面的特性有很还蛮大的不同，里面的居民他们需要他们想要的东西其实不见得一样。那但是呢有一个很大的共通点是，里面的人民可能都会期待改变，然后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去做的，一些贫富差距，一些能够让政府的力量能够进去的地方，那如果有一个好的民意代表去能够观察然后找到问题，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对，我想民众是这样的期待，大家是有这样的期待。
好，那如果说这样子连结的话，那你觉得你刚刚你之前聊到很多在美国的经验，你要怎么样把它就是带回到台湾去帮助这个 中正万华这个选区呢？
如果是说美国学到的经验的话，我觉得因为未来选的是立法委员，那它会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立法委员会管到中央，管到国家层次的政策。
对，没错。
在美国有学到很多的是这一块。那再来它也要，因为毕竟选票选民是在地方，所以我们有一块也要管到选民的部分。那我这边想要提到的是，像万华这边有一个商圈叫大理服饰商圈。
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过，像那个它是往和平西路蒙甲道这个之间，它有一个叫大四分区的地方。那这边它以前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服饰批发商，它里面很多卖很多衣服，然后有些布商，其实就相当于以往的以前的
五分埔之类的。
对
对
对，就是五分埔这种感觉。
就在五分埔之前就是这个大理服饰商圈的时间大概是这样子。对
对对对，所以可是呢，因为当然是因为后来东区开始整个发展起来了，那西区这边就没落了。
对，
但我去这个地方走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他们的衣服种类这些都很多，价格也很不错。那只是在怎么样把这个区它重新整理，让它的这个橱窗它的货能够更好的去展示给大家。然后因为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我们很注重的是购物时候的体验，所以那个橱窗我进去这个店里面的时候给我的感受，有的时候大于这个购物或者是这个商家
本身
的一些品牌啊这些东西，更重要的是我们感受到当下购物的时候感受到的那种氛围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它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更新和改变。像大理商圈这样，它也进后车站商圈，然后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腹地，一个集散地。尤其万华它又是对对新北市它有最多的桥，然后往台北车站往外县市它都是很方便的地方，所以其实这边它是可以再次让它发展起来的。这也是从国外看台湾的时候觉得，哎，我们不要只把台湾这些没落的正在没落的地方就当成哦让它自己消失，其实很多新的东西可以进来。
这真的是政府的力量或政治的力量进入的时候有办法去稍微调整或引导市场的力量，让这个地方整个活络起来。这真的是还蛮，对，这完全就是如果你要说，因为我自己本身念政治的，大学时候念政治的，你如果要说，哎，我想象中的政治是怎么样，这个就是政治我想象中的样子。当然它有很多层面啊，像立法院如果打架的话，这可能也是一个部分。但是真正去透过一些立法一些政治的力量去规范，然后让市场去引导它，然后让一个地方做出改变，这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自己本身我的老家在基隆也是一个服饰商圈，它现在完全没落。那对，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那种曾经的风华然后没落之后，然后呢当地的居民可能也老了，然后呢人口外流，那很可惜很可惜的那种感觉。那如果有办法让它重新再活络起来，那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有正面的意义啊。除了让过去的一些那个历史回顾之外呢，可能有一些新的东西会出来。
没错，我觉得现在其实很棒，是越来越多的青年在开始往回到万华，他们可能是以前的在地人，然后也有可能是其他住在其他区的人，但是因为万华这边它目前已经老旧了，可是也代表它更新的可塑性很高，然后它在地有很多的文化，甚至也有自然生态哦，也有雁鸭公园在那个对，在那个河堤外面。所以越来越多年轻人其实他回到万华，然后租一个店，然后或者是租一个场地，那一个小小的组织开始去研究一些在地以前的历史，然后可能结合一些比较新的商品或者是美食啊餐饮的这部分，再把商机这些客人吸回来。我觉得越来越多 年轻人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其实可以更多，
需要有人
更
推一把。对，因为其实年轻人在做的 是有很多是一些理想，然后他可能贷了款，他可能做什么，他就是一个 idea， 然后他丢进来，但是他也面临很多的风险啊，大概就是搞不好七八十的这些创业店家都有可能在五年之内收掉都有可能，剩下成功的才是真正有办法继续走下去。那政府如何在这个火苗刚刚开始的时候能够保护住它，那需要很多政策来引导。
对，所以当我们看到政府看到已经有蛮多的年轻人对这一块，大家其实也是，我真的觉得台湾的年轻人啊，台湾的社会基本上真的是很善良，大家看到需要这个区需要再造，或者是他需要更新的时候，是很多人愿意来这边，他其实知道
支持或投入，
对，他其实知道不容易，他还是愿意跳进来。那既然政府已经看到有这么多的人才，这么多有心的尤其是年轻人哦，愿意来的话，其实更应该规划一个好的计划，怎么样把万华从北万华到南万华它的这个再更新再造计划整个推出来，然后好好的把这些年轻人一起进来，尤其现在又有捷运要开通了，就是我们万华这边有一条捷运从中山纪念堂又拉下来，其实可以跟着这个捷运的拉下来的这个工程其实都可以整个结合起来。那目前我是好像没有看到有这个动作。
对，好，那我觉得这边很重要，就我们有心啊，有心很重要，很多人都有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让一个事情实现重要的是方法。那你刚刚有提到一些在从国家层面的角度，因为毕竟想要选的是立法委员，从国家层面的角度我们能够做什么，然后呢能够让像万华这样子的地方在国家的角度用什么样的力量去做改变，用政策方面去帮助让这边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这部分有两个层面了，第一个我想万华很重要的，尤其是它有很多的老区老住宅，那其实本身这些他们那些住宅的结构有些是结构建构在沙地上面，
对，
或者是结构本身可能今年累月之后会有被腐蚀，那外观上大家看到也会觉得旧旧的老老的，不是很有那种像台北这么都会型的这种感觉。那对，可以分两就是其实万华是很需要都更，我自己走了这样，我最近一直在地方上走动嘛，那这两个月我觉得它很多地方很有潜力，然后只要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些更新。这个部分政府我觉得可以分两个层次，第一个是中央，第二个是市府。市府的方面当然就是去规划，就是都发局啊或者是都更处他们这边去规划一些跟都更有关的计划嘛，几期这样，第一期第二期。那中央的部分的话，因为我目前是听到很多跟建蔽率或容积率有关的一些民众的想法啦，所以我觉得可以从立法层面着手，这个部分可以，但他一定要做很多的研究，去跟很多的社区去谈过，然后怎么样把我们的法变成它比较有弹性，可以适用在不同的区域。因为万华这边
不同的情况，
对，它组成的群体太复杂了，有眷村附近的违建，然后又有以前比较在地早一点的本省级的住户，然后又有中间就是以前其他地方要都发都市更新的时候被迁来这边的比较像中继站的这种住宅，就它太复杂了，是要很好的去研究它。
哇，这的确是因为特别是前几年哦，在过去一段时间曾经发生过就是对于都更的一些反弹，那现在似乎要能够真的推动都更反而都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它有非常多的
不容易，
非常多的步骤要完成，然后才有办法实现。甚至也会有一些人的确就是说家就是家嘛，他就是不想搬，他就不想怎么样，那这个要如何取舍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跟障碍哦。那我想也许就像你一开始说的，这个脸皮必须要够厚，必须要面对很多可能的反弹，然后必须要能够去了解说他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最后呢可能帮不同立场的人找到一个 middle ground， 让大家都能够接受，对吧？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跟你分享一下，就是像万华这边总共有36个里嘛，那我最近就常常跑到各个里去找里长聊天。
对，
有几个区像比较偏南万华的地方，其实每一区大概都有这样子啊，大部分的里长跟我反映的状况就是老区改造都更，所以这个是真的有需求的。当然他一定也有人不想要，因为换到的坪数啊，换到的
会变少，
对，会变少，一定也有人不要。但是我目前听起来这个是有需求在，的确是蛮大的需求在万华。
哇，都市更新这个东西可能要讲 还可以再讲一集可能都讲不完。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很重要，然后我也很开心哦，你在这边点到这件事情，因为我想这个话题在台北市已经是被讨论了非常久了，那也停滞了一段时间，如果有机会能够促成的话，那的确是一件非常正面的事情。好啊，其实今天我们时间实在是有点不够啊，没有办法把所有东西想要聊的东西通通都聊完。我想说在这边稍微做一个小结，你觉得从你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第一个是你对于有志想要投入公共事务的人，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啊，另外一个呢，是你对于这些接下来你即将要面临，可能要面临的选举啊，然后还有对于这两个你要去选的这个选区，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大概用一些结语，简单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
好，第一个是对投入公共事务或是对从政有兴趣的人的话，有一句话我想要分享给大家，这好像是对岸的用，就是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
骨感的。
对。也就是大家有理想有梦想，这是第一步。这个都非常好，这就是初衷。那第二件事情是要了解自己的条件是什么，自己拥有什么，或是自己不足什么，然后要去把它补起来。
对，
这是第二件事情，知道自己的你目前的定位，你目前能力在哪里，有没有需要补充的。第三个呢，是了解这个市场这个社会的需求，因为很多人他可能有一个理想去做某一件事情，可是可能他并不切合当下市场的需求，或是当下这个时代所需，那这时候是不是要有一个调整，你做的事情才不会白费没有结果。
真的，这太重要了，不然就一直都在绕圈圈嘛。就你其实在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但没什么人想理你，有点难过，听起来。
对，自己也会很难过，大家旁边的人看了也会很不舍。对，所以我觉得先找到这三件事情，然后之后你再去 research 说你要投入的是哪一块，要投入的是 maybe 是就是考公务员，或者是你要是 NGO、还是你要真的来从政来选举，这个就是事后的规划了。
对，这的确也都是很不一样的。
对，然后最后当然有一点就是不免俗的一定要讲的一个 cliché 是不要忘记初衷，因为这个如果想走公共政策这条路的话，尤其现在这个时代，所有我们讲过的话写过的东西它都是留有记录，这个记录是 可追溯的，对吧？
没错。
对，实际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别人还是能够知道，你还是能够检验一个人跟他当初所想的一不一样。
显然呢，这样子听起来你是已经把很多东西都已经想清楚了，那接下来关于这个你的选区中正万华有什么样的选举的标语，或者是你的愿景是什么？
选举标语还没想出来，如果霍颖有任何想法可以跟我说。
好好好，我之后帮忙想。那你的愿景是如何？你希望能够把这个地方带到什么地方去？
对，刚刚比较可惜的是没有跟中正区这边跟你分享中正区这边的想法。中正区本身它是一个文教区，本身就已经有很多的政府机关在这里，然后也可以去结合一些经贸的部分，像是松山信义区这些部分。所以在中正区这个体制本身就已经这么好的地方，当然除了他年有一些军工叫他退休需要长照的部分，我认为他的未来性很好，是想把这个区让它成为一个国际上大家都能认识的一个地方，就像是可能你听到上海，你可能就会想到哎什么静安区啊，浦东啊，或者什么区，
对，
它就是一个有名的一个区，它就是一个大家在不管在东亚、亚洲其他国家，它可以看到台湾想到哦中正区这个地方，它是很厉害的文教，然后结合经贸这样，但怎么样去发展我们还可以再想，但是我希望它是可以变成国际上一个很棒的区，然后再来如果是万华的话，希望它是风华在线，它可以我们可以去把它旧有的历史文化古迹，我这边宫庙好多好棒，整个台湾的我真的可以讲台湾的信仰中心我认为就是万华区。对，这么多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是从万华区这边开始的，我们要去珍视它，然后把它
没错，
对，让它曾经有的这些辉煌的时刻再次回来这，就像台南就是说想要变成京都嘛，那我觉得万华区它何尝不是一个也可以成为一个历史 让大家去再次看到它，再次欣赏它的一个历史故区。
嗯，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们希望说、嗯、我们希望说万华能够风华再现、哦、
对，
回复它原本那种旧有的那种最美好的样貌，那同时呢接轨到现代，那中正区呢、嗯、我们只是希望它能够呢走向更现代的一个部分，然后在国际上面发光。当然呢，从这样两个角度来说，都会在国际上面有一些突出的地方，那重点是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特色。
对，
好啊，
哦、
那今天呢、啊，很谢谢友谊，
我一定要跟你学，
没有啦、oh. 好，那好，很谢谢友谊哦。我们之后呢，希望还有机会再邀友谊到节目上面来聊一聊，就是他在政治方面一些想法，对政策一些想法。嗯、好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大概就到这边、嗯。那很谢谢大家听到这里。那之后呢，我们下一集也会再聊一聊其他的东西，那就注意密切锁定喽。好，谢谢大家，下次见，拜拜。
谢谢，拜拜。